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21号，公元2017年5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被失踪22年流亡藏人呼吁中共释放班禅喇嘛，访流亡藏人社区后，美国国会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西藏问题挑战世界良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中共使用测谎器来检验西藏干部忠诚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11世班禅喇嘛根登去吉尼玛失踪22周年日，藏人行政中央与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分别发起活动，敦促中共政府立刻释放班禅喇嘛。今天5月17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登去吉尼玛失踪22周年纪念日。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西藏那曲一名6岁的男童为11世班禅喇嘛根登去吉尼玛。3天后的5月17号，这名男童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仍下落不明。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今天发布题为有关被失踪班禅喇嘛是要点的专题短片，要求中共政府立刻释放11世班禅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录制的这部短片时长约4分钟，通过对印度国大党发言人阿比舍克·马努辛维的采访，介绍了11世班禅喇嘛根登去吉尼玛被失踪事件的10个要点。阿比舍克·马努辛维在短片中提出了中共持续关押班禅喇嘛的情况的5项情况，以及中共应证实的5个要点。
Certainly, this story shows that truth can be stranger than fiction.
辛维指出，根登去吉尼玛被挟持事件可视为世界上最蹊跷的事件，他的身世迷离、悲惨，且仍在持续中。这是中共对西藏宗教信仰的践踏，当局在西藏高原上惨无人道的做法，对西藏宗教领袖的迫害，更显示了当局对和平非暴力运动的蔑视。当局封锁所有有关11世班禅喇嘛的消息，肆无忌惮地实行高压政策，导致藏人民众的不满情绪加剧。
But more than that, it also shows how
当局绑架真班禅，树立傀儡班禅，在民众心中埋下怨恨，这种被压制的怨恨只会膨胀，直至终有一天爆发。与此同时，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妇女会与西藏青年会以及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于今天上午联合在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通过话剧表演的形式介绍了11世班禅喇嘛遭中共挟持以及藏人民众对他的思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美国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带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日前访问印度达兰萨拉西藏社区，代表团返回美国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佩洛西于会上强调西藏的议题正在挑战世界的良知。而另一位议员吉姆·麦克文也指出，在明知西藏状况的情况下仍保持沉默，就等于是施压方的同谋。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带领的一支国会跨党派代表团本月9号、10号2天访问达兰萨拉，拜会达赖喇嘛尊者，并受到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与民众的隆重迎接。该代表团返回美国后，于昨天5月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So, as I said, last week we went to Germany, Belgium, India, and Nepal.
南希·佩洛西首先发言介绍，此次对德国、比利时、尼泊尔、印度四国访问期间，同伙伴国家讨论了双边关系、区域性安全等。而此行最需关切的便是中共对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所实施的消灭政策，以及流亡藏人所受到的挑战。
The situation in Tibet is a challenge 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China weighs more heavily.
佩洛西重申，西藏的状况是对世界良知的一个挑战。任何为西藏发声的国家、团体或个人，都受到中共以经济等途径来强力阻碍晋升。但是如果我们对发生在中国与西藏的压迫保持沉默，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任何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权威。
Let me say that I deeply appreciate India's hosting of more than 150,000.
代表团另一位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艾略特·安格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他们与达赖喇嘛尊者及流亡藏人见面后，非常感谢印度政府自1959年以来对尊者及藏人所给予的帮助。他并指出，以行政中央为中心的藏人社区已经成为民主自治的典范，能够举行选举并顾及民众的利益。他也对尼泊尔境内藏人难民的状况提出关切，敦促尼泊尔政府向藏人提供相关权益。艾略特·安格尔指出，美国政府的确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北京当局认为这次访问违反了一中政策，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藏人所要求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与北京的一中政策并不矛盾。达赖喇嘛尊者也多次强调，若西藏获得自治，藏人便可在不需担忧遭迫害的情况下自由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与宗教。因此，北京当局也应该兑现承诺，让西藏享受真正的自治，并尽速重启与达赖喇嘛代表间的对话。安格尔还强调，另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是，中国政府不该插手干预达赖喇嘛尊者的继承人，不该强制设立一个傀儡，这是宗教传统而非国家事务。
Thank you, and I want to begin by thanking Leader Pelosi for including me on this trip.
该代表团另一位资深成员吉姆·麦考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访问达兰萨拉是向中国政府明确表态，西藏议题不会被遗忘。他强调，国会应尽速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要求中国准许美国外交官、记者、游客自由访问西藏，就如同中国人士在美国所享受的待遇一般。代表团同时也呼吁川普政权优先考量西藏议题，尽快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据介绍，美国国会代表团在德国与印度与商界领袖会面时，也呼吁各方向中国态度坚决且持续地提出西藏与人权议题。吉姆·麦考文说，因为经济关系与利益并不能成为沉默的借口，明知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仍然保持沉默，就等于是同谋。
In the face of what's going on there right now, is to be complicit.
吉姆·麦考文呼吁中国放下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持的偏见，说：“如此一位心怀和平、慈悲与正义的人，却受到中国的恐惧，这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理解。他没有威胁分裂中国，他只是希望同其他藏人一同返家生活，而我也希望那一天能够尽早到来。”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另一位曾访问西藏的议员贝蒂·麦克康勒姆对比了会见境内外藏人的不同气氛。2015年11月去西藏，我们同一些僧人民众交谈，过程气氛非常紧张。 他们也明白一直遭受着当局监控的情况。而在访问境外的流亡藏人社区时，则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自由以及不惧怕展现自己身份的那种轻松氛围。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15号释出一份报告，指出中共使用测谎器来测试西藏领导干部的忠诚度，这也反映了中共对于西藏管控的升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发布的报告指出，据中国甘孜日报报道，中共测评168名甘孜州领导干部能力和心理素质时，要求考生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回答问题，其中还加入了测谎量表，检验考生回答问题的真实性程度。使用测谎量表也进一步反映中国共产党内部不信任的问题，也暗示即使在官方组织，许多藏人仍忠诚于达赖喇嘛，并且保持自己为藏人的强烈认同。中共当局近日释出消息，表示一些官员正在向达赖喇嘛捐款，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对于分裂主义斗争。中国官媒环球网更试图将藏人日常习惯政治化，例如家中有人生病或者死亡时，通常都会向达赖喇嘛办公室捐献贡品，以求平安健康或者超度亡灵。然而，环球时报引述中共高层领导的言论指出，某些党员这类捐款忽视了重要的政治议题和国家的反分裂斗争。他更进补充说，这种行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打击分裂主义的能力。报告指出，宣导测谎器的存在似乎向外界发出讯号，藏人不仅可能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到处罚，也可能因为思考达赖喇嘛等这类敏感性话题而受到惩戒。甘孜自治州的政治气氛持续呈现严峻的事态，该州内的藏人对藏传佛教和藏人认同极为强烈。中共曾在官媒报道中指出，在该州的维稳实行状况艰峻，这也反映了该州数量众多的和平抗议并持续忠于达赖喇嘛的情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甘孜自治州的军事部署和监控系统更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色达拉荣佛学院附近的区域。在该地区的知情人士透露，当局在四川各处增设公安局和警察移动站，配备摄像器、特种步枪和武器，更有许多显示屏警告民众维持秩序的和平，尊重中国法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府大力增加对于言论审查的力道。2014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后，又颁布了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和网络安全的相关法规。据全国人民大会网站消息，北京当局于昨天16号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草案，授权中国官方在调查中国境内外的个人或团体时，可对于嫌疑人进行监控、突袭其住所。草案中提到，情报工作施行范围包括中国境内外，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应当依法搜集、处理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令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或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相关信息。该法案若通过，中国当局将有新的法律依据，以监控和搜查中国境内外人士与团体组织，借此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再谢地理。